SBS 电台推出全新普通话播客解读澳洲 Australia Explained， 在这里你可以轻松欢快地了解有关澳洲的有趣知识。
杨博士，非常非常高兴能够邀请到您哈，就社交媒体，尤其是中文社交媒体和即将到来的联邦大选哈这方面来给我们做一个解读。那首先我的第一个问题是，我们看到呢，包括很多主要党派候选人在内的群体哈，已经开始使用中文的社交媒体进行宣传了。您如何看待这样的做法，以及结合往年的经验，像微信这样的平台在澳洲大选中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呢？
其实现在比如说党派的候选人他在中国的社交媒体，比如说微信，然后现在当然还有小红书，在然后在这两个平台上进行了集中的一个选举的一个活动。这个现象基本上至少在2019年已经开始了，因为我们当时已经知道，比如说当时的党派的领袖，一个是 Scott Morrison， 一个是 Bill Shorten。比如说 Bill Shorten 他会在一个微信群里面，微信群里面大概有500个人，然后在这个微信群里面他会有一段时间，就比如说半个小时，他会和群内的人进行一个视频的一个连线。因为这个澳大利亚的党派的领袖他们在脸书或者是在Twitter， 现在是 X， 还有 YouTube 上面，他们进行这个宣传活动已经不足以为奇了。但是当时选举的这个活动转移到中文的这个社交媒体上，当时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影响。有一部分就是因为就是中国的所谓的 cyber security， 就是网络安全，还有这个 foreign interference， 就是涉外的一个影响。那当然微信至少从2019年它在党派选举或者是政治选举过程中已经有比较大的一个影响。有一个影响它是在于政治交流，它成为一个党派候选人还有领袖和说中文群众的一个，或者是微信用户的一个政治交流的一个平台。那当然说我们所谓的交流有信息的传达，但是没有说就是全方位的一个交流。就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所说的政治广告候选人或者是党派，他会借助微信公众号去传达他的一个政治信息，但是说华人选民微信的用户他们的声音或者是他们的意愿他们的想法能不能被这些政治领袖听到呢？这是一个 question mark。 也可以看到有些比如说政治的党派的候选人，他可能也会有他自己的微信公众账号，但是他的微信公众账号也有可能是他办公室里面的比如说会说中文的人或者是华裔来进行运作的。在这种程度上他可能会有他自己的一个群组在微信上，然后他会在这个群组里面和就是群组的用户进行一个交流。大部分我所观察的情况或者是我们研究团队所观察的情况呢，就是说他会去说我在某个时间点会有一个线下，然后大家来这个活动里跟我进行交流，而不是说在微信上。有一些议题在微信上是会被审查的，那可能是也会有这样的一个困扰，信息的这个安全性也是一个困扰。大概是在2022和2023年的时候，就会发现有一部分的议员，比如说 Clay O'Neill， 他不是借助微信公众号，而是说他是用微信的朋友圈的这个功能，就是他会去翻译他的一些政策，把他的政策发到这个朋友圈。大概是在2022年到2023年之间，我们已经发现他的这个微信账户已经停用了。还有一点我想要说的就是，微信的公众号在传播政治或者是选举内容上有一定的教育意义。从一个商业的视角，他会去不是说翻译，而是说去给微信的用户或者是读者会去讲这件事情他的视角是怎么看的。所以在某种程度上他有这个教育的功能，但是这个教育呢并不是没有偏颇的，那它是两面的嘛。那我们同时也在微信上看到了 misinformation 还有 disinformation， 它背后的这个意图呢可能是政治性的，我认为更多的是一个经济性的一个意图。
你也看到哈，就尤其是今年哈，随着这个小红书这样的软件更加的被澳大利亚主流社会所接受，我们也看到有很多的政客他们是开通了小红书，而且是在小红书上进行他们的选举宣传。那您认为小红书它在这个大选当中跟微信发挥的角色和 作用有什么样的不同呢？
就一般情况下，候选人他会怎么样发布他的这个政治信息呢？就是他会找到一个微信公众号，比如说比较影响力比较大的有很多粉丝的这些微信公众号，然后他会让这个微信公众号提供关于他的一些文章，然后这些文章可能是关于他的小时候的童年的，他也关于他的政策的之类的。一部分他会去在微信文章的中间或者是头条的下面，他会去有他自己的叫 advertising banner， 就是他会有他自己的标志，借助微信公众号来做广告。但是这样子的信息呢，大多是文字性的，至少是从抖音，然后微信的 channel 短视频的平台，然后还有小红书兴起以后，很大的一部分它影响了政治信息的传播的形式，它从文字性的、图片性的到了短视频性的，或者是更加注重所谓的interaction 交流，像微信大家更多的是一个信息的传递，但是到了短视频的，我发现就是很多的候选人他会发关于什么的图片呢，就是他会去比如说唐人街，他会去中餐馆，然后他会去发他参加的活动和华人参加的一些的活动。那当然也有一些议员他会面对着镜头，他会比如说在他家里或者是办公室的一个角落，通过这个镜头去传达他的一些政治的意见。你可以想象就是这样的一个形式让政治广告和政治交流更加生动了。但是有一个问题呢，就是以小红书很大的一个优点就是它的门槛非常的低，就只要你有一个有效的电话号码，你都可以注册一个小红书的账号。所以对于微信来说，小红书的门槛很低，那微信如果想要做广告的话，你需要去找到一个微信公众号，然后你需要去了解这个微信公众号的受众是你所要传达的一个受众，对吧？那对于小红书来说，只要他有一个电话号码，他就可以去注册他的小红书的账号，然后他就可以通过这个小红书的账号去跟华人的选民进行一个短视频的形式的一个交流，或者是照片形式的一个交流。那当然小红书有一个弊端是什么呢？小红书是一个生活方式的平台，所以说我们当时观察到，但是我们没有办法下定论，就是说小红书没有去在算法上推荐这些政治家的一些内容。就给你一个例子是什么呢？就是如果你去小红书的 search bar 上，你去搜就是他的搜索栏，你去搜一个澳大利亚政治官员的名字，或者是澳大利亚议员的名字，虽然他有小红书账号，你搜不到他的名字，你看不到他。你会怎么样看到他呢？就是有的时候你会去 explore 的那个功能，然后你会去看，很偶然的你会去看到他的内容关注他的账号，然后你才能后面一直去接收它这个内容。所以说小红书这个平台在做政治选举或者是政治广告上有一个非常大的弊端，就是政治相关的内容它是不被算法推荐的。当我们说 shadow ban 的时候，因为当这些候选人他们自己或者是他的团队去运行他的小红书的账号的时候，他会意识到他的内容没有得到太多的流量，没有办法进行太多的互动。我觉得这对于他们来说也是一个阻止他们对澳大利亚华人选民进行交流的一个因素，让就是想要和华人选民交流的候选人有一些失望，所以他们就会又把他们的政治竞技的赛场从小红书转移到了微信。
我想追问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知道刚才你也提到微信这样的平台哈，它会有比如说外国干涉和中国的这个审核机制的这样的一些弊端，那小红书也有类似的弊端吗？
因为小红书和微信它都是中国的平台，然后它都在中国的网络监管和监控之下，所以说如果我们对涉外干涉的这个定义是中国的网络监管机制会对它的内容和账户进行影响，确实是涉外是这样子一个形成的。我们研究发现的内容就是有一部分账户它讨论了澳大利亚的 政治选举的情况，但是这一部分账户它是在中国境内的。那当然我们发现的是，这一部分账户它虽然是在中国境内，它的账户的性质是移民和教育机构，所以说它发布的内容是有一定的商业属性的，而且他们非常喜欢发什么样的内容，就比如说如果有移民相关的政策的一个改变，然后或者是有一个比如说限制外国人在澳大利亚境内购买房产的这样子的一个政策，那他们就会把这样子的一个政策一遍一遍的解读，甚至是曲解，就是你从他的用户评论你就可以看得出来，因为这样子的内容就非常让人焦虑，然后 panic， 大家就会觉得哦，那我怎么办？我是不是以后没有办法在澳大利亚买房，或者是我是不是没有办法拿到我的 PR 或者是 citizenship 在澳大利亚了？你如果去看他和其他用户的这个interaction 就是互动的话，你就会发现他会说没有关系，你来私信我，那他就会把这样子的一个fear 然后焦虑 anxiety 它就会转化成它变现的一个过程。这个可能是当时我看那个 ABC 那个报道，我就发现这个可能没有被说清楚，而是被一个 umbrella framework 外国干预这样子的细节性的东西，还有这样复杂性的东西，好像被所谓的外国干预被一并而论了，但是它也没有说外国政治性干预，对吧？但是我觉得有一点点曲解或者是一并而论，但是我们在所谓的外国干预的这样的 umbrella term 就是大的词汇下面，我们应该去看一下就是这些内容到底是什么样的，然后内容发布者他的意图到底是什么样的。
杨博士，那我们其实也看到呢，在今年哈，尤其是特别明显，有很多候选人他是采取了比如说在微信上开通视频号这样的方式哈，去来进行他的一些竞选宣传活动。那由于这种内容本身可能有的局限哈，那在您看来它会不会强化或者削弱一方的观点，以及对选民造成一些我们可能意料之外的一些影响呢？
视频号和公众号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不同，就是视频号它更注重情感的表达，所以说在表达他们政治政策或者是政治观点的过程中，它会有很大一部分的情感上的一个推动，会让他的政策首先可能会被就是情感所左右。那当然视频号也是一个非常直接的方式，能让选民和候选人进行一个互动和交流。
还有就是我们看到哈，这一次尤其是工党候选人方面哈，他们采取了一个策略，就是集火，他们直接发动了对彼得达顿，也就是自由党这个党魁的一个个人上的一个攻击哈。我们看到这个广告也是铺天盖地，不仅仅在 YouTube， 在 Facebook， 甚至我们有的时候在这个中文社交媒体平台也能刷到。那您如何看待这种选举策略呢？
首先我们在小红书观察到的可能就是比如说非自由党的支持者或者是工党的支持者，他会对 Peter Dutton 进行一个攻击，那并不是说这个党派对这个 Peter Dutton 进行一个攻击，所以我想要在这方面我想要做一个区别。还有一个就是今年的选举很有意思的就是华人的选民，他们在传统上他们可能会投 Liberal Party 就是自由党，但是Peter Dutton 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因为华人选民不会忘记他在历史上所说的一些对移民还有对中国的一些观点。那当然你也会看到就是 Peter Dutton 就是他在参与就是华人的一些活动，在 Lunar New Year 在春节的时候他参与一些华人的活动，他并没有对移民或者是对中国发表很强烈的一个意见，所以说他是一个华语的选民是否会去选择自由党，追随自由党候选人的一个关键因素。
所以您觉得他可能是一个有效策略？
首先我是觉得对于党派领袖的攻击，这并不是一个就是工党现在才开始做，或者是自由党从来没有做过，或者是其他党派从来没有做过，因为我们之前在上一届和上上届的选举的过程中，我们 看到了很有意思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有一篇微信的公众文章，它的上面是支持自由党的，就是一个图片，然后下面是抨击 Albanese 的一个 post，就是它是会同时存在的。所以我并不觉得说这是一个今年才会有的一个现象。那当然，你如果去看澳大利亚，就是关于选举的一些条款、条例或者是规范的话，是否能对党派的领袖进行攻击，在条款、条例还有规范上是非常模糊的，这也是一个就是比较灰色的一个地带。那政治广告它是虚假的吗？它里面有谎言吗？它里面是有一定程度上的欺骗性的内容的，但是你能说它是？虚假信息吗？它不是虚假信息，因为澳大利亚在全国的范围内，当然部分州好像是南澳还有 ACT，它会有 Truth in Political Advertising Law，但是在全国范围内，它没有这样的规范。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